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父亲节主日平安。特别祝福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啊，父亲节平安喜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父亲，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呢，还有一位特别的父亲，是我们的天父，这是我们的福分。因着天父的慈爱，我们可以呢，在耶稣基督里呢，得蒙拯救，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成为弟兄姐妹。今天是父亲节，昨天晚上在那个学生团去查经的时候，我们讲到呢，国内也很热闹，也庆祝父亲节啊。我们真是巴不得天下所有的父亲都能认识这位天上的天父啊，我们天父啊，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父亲兴起，怎么教会呢？需要弟兄兴起。当我们的父亲们兴起的时候呢，我们的下一代就能被兴起，被建造。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信息啊，我讲是父亲们要被圣灵充满。那刚刚我们没有读那个经文，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的经文呢，是讲的是一位被圣灵充满的父亲，叫做撒加利亚。他被圣灵充满，说了一篇预言，这是一篇很伟大的预言，也是一个祷告啊。他就是基本就是说告诉我们呢，预示救世主弥赛亚的到来，因着他的儿子约翰，施洗约翰的到来呢，他知道弥赛亚也会到来，因为施洗约翰是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一位。在圣经里头啊，它一般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对救主的颂赞，第二部分呢是对他儿子施洗约翰的预言。在路加福音里头有四首颂歌 ，OK， 第一首就是尊主颂，就是玛利亚在他知道圣灵感孕以后，神要把一个特别的孩子赐给他，借着他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有一首那个颂歌叫做我心尊主为大，对吧？所以就是尊主颂。第二首就是救主颂，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就撒加利亚当他知道施洗约翰他的儿子要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对主发出了一段颂赞的诗歌。那第三段就是荣耀颂，就是其实就是一句，就是很有名的那一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句。那最后呢是西面，神的一个仆人西面，他神清楚地向他启示有一位救世主要来到世上，所以他一直在那个圣殿门口呢等候啊。当他看到耶稣的父母带着耶稣小 baby 来到圣殿的时候，他就接过耶稣来，就有一段对耶稣的赞美啊，是救恩颂或者叫西面颂。这是四首很伟大的颂歌啊，就是主要是讲主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这位救世主来到世上，对他发出的赞颂。那我们今天主要看救主颂，第二个颂颂歌。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那么比较熟悉一下，我们来那个对这段经文也比较了解。从67到75节是这样说的：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段预言清清楚向我们显明，主耶稣就是救世主弥赛亚要来到世上啊！你知道吗，当这个事情在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发生，只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比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呢早6个月，对不对啊？这个呢是撒加利亚当他知道施洗约翰生下来的时候所发出来的赞颂。但是这里已经讲呢，就明明清清楚楚知道呢这位救世主要来到世上啊。那这个地方其实是蛮有意思的，首先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撒加利亚是谁啊，他为什么会发出这样一段赞美啊。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啊，利未的族里的一个祭司，他在神的圣殿呢侍奉神，而且他有一个妻子叫做伊丽莎伯 Elizabeth 伊丽莎白啊，我们说的伊丽莎白，他们两个都是义人，敬虔侍奉主的人，但是他们两个有一个遗憾，就是很大了，年纪很大了以后呢，他们还是没有孩子。所以撒加利亚呢，总是在他侍奉的时候呢，常常向主祈祷，把这件事情放在他的祷告当中，求主来纪念这件事情。有一天他在侍奉的时候呢，有一个天使就来到他旁边，告诉他说呢，撒加利亚，你的祈祷呢神已经听见了，而且呢也应许了你的祈祷，就是神要赐给你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而且要给他取名呢叫约翰，名字都给他起好了。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撒加利亚，如果我们知道的时候，撒加利亚他正在侍奉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天使在他旁边可能告诉他消息的时候呢，他惊呆了，他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情临到他了啊！主回应了他的那个祷告。所以当时他说，这是真的吗？他说，我年纪都这么大了，我的太太伊丽莎白已经那么大了，还能生孩子吗？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很久为一件事求的时候，神确确是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时候呢，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都不敢相信。我想撒加利亚也是这样的，由于他当初的不信呢，天使就给他告诉他说，他说确确实实成就了，他说我就是天使加利百加在你边上哈，加百列在你边上，因着你的不信呢，现在呢在孩子出生以前呢你会不能说话了，一直要等到孩子出生的时候你才可以再说话。就这样一个故事，就说好像撒加利亚突然在这个祷告应许之前呢，他一下子好像变得信心好像软弱，他都不敢相信神居然把这件事成就在他的身上。但是就在孩子生出来以后，果真他就可以有说话了，他一说话就圣灵充满，而且呢就说出这段话来。如果你注意哈，一个人正被圣灵充满，怎么能才被圣灵充满啊？我们昨天晚上在查经的也讲到这个话题，什么是圣灵充满，待会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讲。但是我们从撒加利亚的身上呢，我们知道几点很重要的，怎么能够被圣灵充满，首先我们要具备哪些条件啊，对我们的父亲们也是一个提醒，我们都期待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啊，带领我们的家庭，带领我们的教会。但怎么被圣灵充满呢？我觉得撒加利亚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他是一个敬虔祷告的人，是不是？因为他总是在神的圣殿祈祷侍奉，非常敬虔，所以他的祈祷一直不停的祈祷呢，神就听到了他的祈祷，也应许了他的祈祷啊。所以圣灵充满的第一呢，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敬虔祷告的人 啊，就常常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请你主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在我们一个弟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区，是不是明清清楚明白神在你身上带领。祷告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祷告不光是我们在教会在这里一起崇拜的时候啊，刚刚洪志弟兄在这里供祷，祷告更多呢是我们每天在主面前我们与主的交通或者是交流啊，与主的亲近一种关系，这些祷告就是什么事情我们都寻求神的意思啊，家里有件什么事情，孩子身上有个什么事情，我们在神面前就求神来告诉我们，对我们的心说话，明白神的意思。那要明白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自己呢要进前在神面前寻求，要知道他是我们的那位救主可以依靠的，他是那位赐智慧赐圣灵给我们那一位神，打开我们心的那一位神。所以当我们愿意跟神有这样的好的关系，常常在主里与他交流，就是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你就发现呢突然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生命呢主在带领我们。你知道吗，祷告平常是看不见的，这是因为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所做的却是给人的一个见证，就是我们从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他所做的他所做所行与待人接物呢，我们看到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跟主有好的关系，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他确确实实明白神所要他做的该去怎样做的，对不对？就好像一棵树，我们看的都是树外面长得是多么好，我们看不到树根，对不对？这个树根就是祷告。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外面的生命长得也好。今天那个我的女儿啊 Isabel 来了，我就想到大概是四五年前，我们两个人一起呢就在我们家后院呢栽了一排小树，因为我们家后院呢外边就是有一个那个人可以走路的那个 trail OK， 那边是那个树林子，好多人在那走路，但是我们家后院就没有一个篱笆，就有的时候我们家就大家走过去看到我们家，那我们说呢，那我们就种些小树，看看它能不能长起来，我们挡住。四五年过去哈，那个时候长得这么高，10块钱一棵，我们种了10棵，今天3个人高了，一排非常漂亮，柏树。这长得这么好的树，因为什么？因为下面的根扎得深，扎得好，10棵树一棵树都没有死，长得非常好啊！我是每次看到树，我就想到当年，就是那天下午，就要种了这10棵树，他来帮我来浇浇水，他玩嘛哈，但是树就长好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也可以长得一样的茂盛，长那么好，问题是我们要有祷告，在神里边有跟主有好的关系，从主那里得到属灵的供应，那我们的生命就茁壮，成为别人的祝福啊！第一，我觉得圣灵充满是我们首先跟神有好的关系，敬虔爱主祷告啊，常常在主里面寻求。那祷告呢不是说总是按照规格，就是说先奉什么按对主然后对着奉耶稣基督的名， not necessary， 每次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很多事情就简单的，主啊我该怎么行，就是一个祷告。保罗在路上看见大光照着他，主啊你是谁，这是他祷告。第二话，主啊我该做什么，这就是祷告，跟主的一种互动。所以祷告不光是我们跟主说，而且呢要听到主对我们的心说话的声音，就明白神的意思啊，双向的，这第一。第二，我觉得呢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大有信心的人。撒加利亚他是一个伟大的转变，从刚开始他听到这个消息他是不敢相信，对不对？这真的吗？我都年纪这么大了， 伊丽莎白这么大了，老太太还能生孩子吗？不敢相信。但是你知道吗，到后来我们刚刚看的那段经文哈，这段经文里头有几个字你要大家注意一下。当他发出圣灵充满他那个发出预言的时候，他说诸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几个动词啊，我注意查了一下，你如果有英文的你可以看一下，眷顾、救赎、兴起都是现在完成时。其实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出生呢，还有六个月才要出生呢，因为施洗约翰比主耶稣早六个月出生的嘛，对不对？但是呢你看他的对神这种那个信心呢、啊、他非常清楚神已经兴起了这样一位拯救的脚在他们在以色列民中。脚就是一种动物的一个脚嘛，一般形容是一种大有能力的一个东西， OK，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神已经在，虽然你知道吗，撒加利亚那个时候神已经400年没有对以色列人说话了，因为从旧约到新约有400年，我们知道就400年人神没有启示。等到这个时候，他第一个先知，400年以后第一个先知就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施洗约翰，新约的第一个先知来到世上。而他来到世上呢是干嘛呢？是为主铺平道路，预备神的百姓，他来的任务，这个很了不起啊。这个撒加利亚在这个400年沉默以后，当他听到这个开口祷告的时候，他就知道神要赐给他这个儿子是一个先知，要预备神的百姓的时候啊，他就知道主的应许已经成就了，拯救者弥赛亚要来到，而且不是要来到，他这里用的是现在进行时，已经 come 眷顾 have arrived OK 是已经到了，然后呢已经拯救了，已经兴起了。所以这个很大的信心，对不对？信心蛮大的，弟兄姐妹，特别我们的弟兄们，我们也在主里边要有信心 OK。 因为神他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我们的信心有多大，神在你身上做的工就有多大。如果我们对神的信心小，告诉你神在你身上成就的也行。当你的信心大，神在你身上成就的事情也就是很大，因为神是无限的，只要我们愿意来到这位神面前交托信靠他顺服他，我相信他就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他要所成就的啊。所以信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撒加利亚从刚开始的不信，到后来这样清清楚楚领受这个意象，宣告神的拯救已经来临，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信心是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圣灵充满我们要靠神的信靠 OK， 对神大有信心。那他这里接下来说他为什么这么有信心，他这个是个祭司嘛，他对神的话是很熟悉的。他这里说，他说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那在之前，在撒加利亚之前有很多的先知圣先知，他们早就预言了以色列会被拯救，不管是在400年以后几百年以色列亡国了以后，神一样的会对以色列施行拯救。那我们看看这些先知说了哪些话，有哪些预言呢？我这里给他找了一下先知的预言。摩西是旧约的第一位先知，是不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他是律法的一个代表，律法的一个先知。他说呢，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是不是一个预言？然后呢，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7章14节。 然后在弥迦书，弥迦这个先知说呢，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不光是这位先知而来，从哪里来，从哪里出生，都告诉我们了，从伯利恒，对不对？后来我们就知道耶稣果真降生就在这个大卫之城小城伯利恒，对不对？这都是弥迦的预言，弥迦书里的预言。那马拉基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在三章一节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你看，其实先知都已经早就有预言了，但是到了撒迦利亚的时候，他清清楚知道先知的预言这个时候呢要应验了，要成就了。不光这个预言要成就，而且呢他知道呢他们家，就是撒迦利亚和他们家呢，在这神这样的大的伟大的救恩当中呢，居然有份，因为他们参与其中，因为他跟他的太太伊丽莎白所生的孩子约翰呢，要为神铺平道路，预备百姓。后来我们知道是约翰，他就在旷野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不对？让所有的人要来约旦河施洗，而且他说，我今天呢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将来还有一位呢，不久的有一位呢要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他就为大家，就为耶稣的到来预备好百姓。所以他们在神的伟大的事工当中居然有份，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提醒啊，弟兄姐妹，特别我们的父亲们，不光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有这祷告，跟主有好的关系，相信主他在我们身上所应许的，而且要知道呢，你在神伟大的事工当中是有份的，不光是你，而是你们家，你们全家啊，带领全家，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带领我们教会一起在神的事工当中，神的国度当中有份的。这里啊，特别这里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里他接下去说啊，撒迦利亚说，拯救我们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随侍奉这位神。那这里我特别用蓝色的几个字稍微给它画出来了啊，怜悯、纪念和这个侍，这里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这几个字呢，其实撒迦利亚呢在这个预言的时候呢，很有意思的就是把他们家的几个人的名字已经藏在里边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怜悯、纪念和这个侍这几个字啊，在原文里头呢，与他们的名字是有关的啊。那我这里取了个名字叫我，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是撒迦利亚怎么看见他们家在神伟大的救恩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呢？你看，首先约翰，大家知道约翰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吗？就是神的怜悯和恩典。 OK， 他是 God's mercy和 grace， 就是 John， 约翰呢，约翰这个名字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的意思，知道哈？所以刚刚前面不是说有那个前面不是有怜悯吗？你说神的怜悯吗？其实预示着什么？ John 的名字。那撒迦利亚这个字呢，这个也有它意思的。撒迦利亚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以纪念。 OK， remember， God remembers。OK， 就是撒迦利亚的意思。而他太太伊丽莎白的意思呢，就是以上帝的名义起誓。哦，所以在他刚刚撒迦利亚那个祷告当中，他们家的三个人的名字啊，都已经什么藏在里头了。他们家，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这个意思。撒迦利亚因着他的圣灵充满，因着他的预言，他清清楚的神不但要用他，而且要用他吗？要用他全家啊。 那圣灵充满的人，我们刚看了哈，大有信心，那个进前祷告，而且呢是为主奉献的，他们全家是愿意在主面前侍奉神的啊。那我们稍微从这段经文稍微了解了这些，就是说那个圣灵充满的人大概有这些先决的条件，然后再来讲圣灵充满啊。因着撒加利亚，不但撒加利亚圣灵充满，而且呢我们看在故事里头呢，他的太太伊丽莎白呢也圣灵充满，在这里记载是很清楚的，就是在伊丽莎白怀孕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天呢他的妹妹表妹玛利亚来看他，对不对？来看他的时候，他一进门呢，你看我们来看读这段经文好了，那时候玛利亚就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他进了家以后呢，就问他的姐姐表姐啊，问伊丽莎白安。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因为这个时候玛利亚呢已经怀上了什么？耶稣了啊！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中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你看神确实把一个恩典祝福赐在那个撒加利亚家，不光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他太太呢因着玛利亚一到他们家一问安呢，也被圣灵充满。 OK， 圣灵充满，而且呢就说出他特别开心高兴快乐，就说出这段赞美的话来。这是一个，其实这故事很有意思，有的解经家讲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玛利亚来看那个撒加利亚家，来看伊丽莎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故事里的记载呢，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就搬到一个很偏僻的山里去住了，为了孩子怀孕嘛，孩子怀孕就好像呢六个月了还没有动静样的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却来了一个印证啊，玛利亚一来呢孩子就动了，所以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印证，至少是从这个经文这样看起来是这样的，就是玛利亚带来一个祝福给他们。巴不得我们，其实呢弟兄姐妹，我们也巴不得从这个故事里头，从引申一点呢，也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啊，成为别人那个得到从神那里得来圣灵充满。而这个孩子呢，有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有一个孩子啊，就是神所应许给你的一个梦，或者你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追求，或者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孩子。 OK， 就是一个很宝贝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就什么，就开始动了，要开始那个实现在我们当中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里都有这样一个 baby。 OK， 我不知道在你心中神赐给你的那个 baby 是什么，我想这个属灵上的一个意义哈。但是相信呢，当你圣灵充满的时候，神这个赐予给你的这个孩子呢，就慢慢的就要长大，就要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啊！鼓励我们大家，不光是我们对我们弟兄说，今天说父亲节要圣灵充满，对我们的姐妹呢哈，也要圣灵充满。OK， 是你腹中的那个婴儿呢能够跳动，啊，让神的旨意呢在你身上成全。那不光伊丽莎白圣灵充满，我们知道约翰在母腹的时候，圣经就清清楚教导我们呢，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你看，天使对撒加利亚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孩子们呢、啊，我们的下一代、啊、也一样的是从小就被圣灵充满，就认识神，就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带领。今天我来到路上，那个我女儿 Isabel 就跟我说，她认识那些朋友，她说哪些是信基督教的，哪些是基督徒，哪些不是基督徒啊，她很有意思跟我讲这些故事哈。哎，这孩子在想他的朋友当中哪些是信神的啊，哪些是认识神的。我巴不得我们的孩子们哈、啊、从小都能明白啊，在他们生命当中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他们认识神，而且知道按照神的心意呢去做事啊，长大的过程当中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都蒙恩宠啊。我觉得这今天这个小的故事哈，真是提醒我们每一家，从父亲到母亲到我们的后一代，都应该什么，都要被圣灵充满。孩子以后我们确实看到这个约翰呢，后来长大以后就为主所用，这是撒加利亚的那一段颂歌的第二部分，他就对还在那个孩子刚刚出生，他就对孩子对施洗约翰的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对施洗约翰刚生出来的一段祝福，一段预言。那果真这个孩子呢渐渐长大，就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我们都巴不得我们的孩子也一样的哈，渐渐长大，心灵强健，直到显明他在爱主的人面前的日子啊，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蒙恩宠，我是我们的愿望。但你知道吗，能够做到这样呢，首先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母亲的被圣灵充满，对不对？那今天就要讲讲很重要的下面一点时间啊，我们怎么被圣灵充满，什么是圣灵充满。昨天晚上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还讲到很多，说哎呀，圣灵充满是很多连教会的人就比较强调是能说方言， OK， 那说方言是一个表征，那不代表圣灵充满，还是代表圣灵充满？到底什么东西圣灵充满呢？我们稍微看一下圣灵充满呢，在圣经里头清清楚楚的记载的。五旬节的时候，在使徒行传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就是当时候啊，他们门徒当时在屋子聚集是干嘛，记得吗？他们是在祷告，因为主耶稣升天的时候特别交代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地方等候我，结果门徒呢就聚在一起就等候耶稣，他说我会赐下圣灵下来。就他们祷告的时候呢，突然的嘛，天开了啊，有响声下来，像大风吹过，而且呢用火焰一样的那个落在他们那，像舌头，火焰像舌头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而且当时圣灵充满一个表征呢，就是他们能说方言，就是说起别国的话来。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聚集的时候呢，有很多来自其他地方的人过节了，来自其他地方，他们居然能说起其他地方的话来，其他人也听懂，就好像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那个 Mosaic Service 好不好，在我们那里我们有我们中国教会，也有呢非洲教会，也有西班牙教会啊。突然呢我们能说西班牙语， OK， 西班牙人呢能说中文，就这个意思，大家就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哈，一种恩赐，口才就赐给他们了啊。我想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就能什么，就能别国的话能传扬福音嘛，这很简单嘛，对不对？就能把福音传开嘛，是不是？我觉得是一个意思，就这个了。当时候的情形，这个圣灵充满以后产生了什么，这些人领受了圣灵有个什么产生的结果呢，当大家都很惊讶，对吧？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觉得呢 奇怪了，怎么说起别国的话来还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喝醉了啊，以为是哈。彼得和十一个门徒就站起来告诉他们，高声说呢，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情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就是还是早上，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话。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是一个圣灵把一个异象赐给他们了。不要以为这些人就说起别个的话来圣灵充满，少年喝醉酒了，不是，是什么？他们乃是被圣灵充满了，他们领受了一种东西，是圣灵。而且当时圣灵以后，这个彼得呢，我们知道当时就讲了一篇道，是第一个叫第一篇那个传福音的道，圣经里头的。大家记不记得彼得讲了道有多少人信主啊？那天3000人信主，你知道吗？所以当时第一家教会就成立了。所以五旬节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其实我们教会整个我们今天教会的诞生就是在那一天，五旬节那一天就出现了。而且一下呢就3000加上那12个门徒，就这么多人，对不对啊？因为清经组记载那天3000人嘛。后面是你看，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天门徒越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因为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很惊奇。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啊，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和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就是当初圣灵充满以后出去教会一派这样的教会复兴的景象。巴不得我们今天呢，我们也一样的领受这个圣灵呢，我们教会也一样的呈现这样一片复兴的景象。大家都吗？同心合意，在店里也在家中聚会啊，而且大家一起存着欢喜诚实的心呢，用饭赞美神，赞美神，主呢就会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那对这个五旬节，我稍微花点时间给大家讲一下五旬节。很多人是不太知道五旬节的，对不对？就上个月5月份的时候就是五旬节，大家有多少人记得那天有五旬节？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是不是有庆祝，很多教室是没有的。所以我倒稍微给大家提醒一下五旬节是什么。那在圣经里头有很多节日，犹太人啊，有那个从1月份开始有逾越节、除酵节、七七节、七七49，就是五旬节，七七49的那个第二天 ，OK， 就50天的时候五旬节，然后有吹角节、赎罪节、祝棚节、严肃会，这7个节日是以色列的宗教的节日。但是呢，另外有2个节日叫修殿节和普尔节，是民间庆祝。修殿节是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历史上有麦加比革命啊。他们反对希腊统治，造反起来起义，结果呢就推翻了希腊当时在以色列的统治，所以他们呢重修圣殿啊，就是修殿节，他们庆祝这个事情。那普尔节呢是纪念以斯帖，他拯救以色列民族不被亚哈随鲁王他们所杀害，就是纪念，就是普尔节，这2个节。所以整个的以色列历史上有9个节日啊，其中一个节日是五旬节。那什么时间是五旬节？其实非常好算的啊，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我常常，其实我女儿也问我一个问题，经常她说：“你告诉我这个四季是怎么决定的？”我当时还要去稍微查一查 ，four season 是怎么决定的啊？怎么定的？四季的变化呢？这是太阳，与我们离地球离太阳的远近是没有关系的，啊！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夏天是因为我们地球离太阳近，所以我们热；冬天我们地球远，所以冷。不是的，是恰恰相反。你看， 现在夏天，我们从这讲起。夏天是这个太阳直射那个是夏天在这直射北回归线的时候呢，这个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因为我们这个地球呢是有点23.5吧那个角度，那个23.6那个角度，呵呵，它这个角度当太阳直射这边的时候，北半球呢阳光呢就多一点，所以呢北半球呢就是夏天，虽然是远，但是呢你在这太阳直射南回归线的时候，我们北半球呢就是在这儿，就在阴处，所以呢虽然离地球离太阳近，但是我们的角度的原因我们在背面，所以呢就是冬天。但是在太阳直射赤道的时候，每年有两次的时候呢，在前面那次就是春分，后面那次呢就是秋分，是春夏秋冬，主要是这个地球有点有个倾斜角度绕着太阳公转的时候造成的，对不对？那每年春分的时候，当春分以后，那个月亮圆了的那个 weekend 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节期开始，这就记住了吧，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中国人那个有24个节期，立春、雨水、惊蛰、春分，到这个春分的时候，这个时候接下来月亮圆了，然后呢那个 weekend 就是开始是逾越节了，大概就是每年3月21号左右。从逾越节开始50天就是什么五旬节，这回记住了吧，就那么简单啊。所以以色列历史上，虽然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节日，有九个节日，但以色列历史上最重要的是三个节日。第一个就是逾越节，最重要的节日啊。第二个是五旬节，第三个是祝棚节。稍微讲一下，那个逾越节是以色列最重要的节日，为什么？因为逾越节是以色列人那一天离开埃及出埃及的啊，逾越就是那天晚上呢灭命的天使会越过以色列人的家，对不对？不会去击杀他们家，这是在圣经里都很记载的很清楚的。在出埃及记，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的那一天呢，个人要按照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 OK， 若是一家人太少了就吃不了一只羊羔呢，就要与他的隔壁的邻居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中取，或从公羊中取都可以。但是呢初十那一天取了羊羔以后，要留到哪一天呢？留到14日，那一天在黄昏的时候才把那个羊羔宰了。各家呢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呢要是羊羔的肉用火烤了啊，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神非常仔细告诉他们要怎么吃这个羊羔啊。然后呢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有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他们准备什么？离开埃及，吃好了就走，所以要束好，穿好衣服，穿好鞋，对不对？吃了就走，所以这是逾越节的意思，就是吃逾越节对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是拯救他们的一个日子，正月十四那一天，对不对？那我们逾越节，但是逾越节是在那个时候过的。但是你知道吗，逾越节以我们中国人，我跟你讲过，可能给大家有些弟兄姐妹看过知道，跟我们国内的过年是非常相似的，很惊人的相似啊。因为一样重要，逾越节是他们最大的节日，中国人过年呢也是我们最大的节日，而且也都是一年之首，春节嘛，我们大年初一嘛，对不对？他们是大年初十四啊，记住他们十四。那一样的含义就是逾越 pass over， 我们中国是过越过过年，对不对？一样的起因啊，都是为了逢凶化吉。越过因为是灭命的天使越过以色列人家，就不会灭里头的人了。然后呢我们说过年，年是一个怪兽，对吧？我们要过这个年关，对不对？关键以色列来讲呢，他们的生死攸关， 对于中国人来讲呢，是一个过一个年关。最后呢，是一样的解法，神交代他们呢，要把那个羊的血涂在门楣上，这样面的天使他知道这里是什么，是以色列人在里头吃到羊羔的人家，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过年呢，贴红对联啊，很有意思，就不知不这么多像啊，这么多很相似的地方。我找了两个图，你看这他们是要涂羊血在他门上啊，中国人呢贴红对联啊，这是旧约的那个逾越节，与咱们中国节日特别相似。但是你知道吗？今天已经是新约时代了，我们不过逾越节了，但是我们过受难节，同样一天。OK， 所以新约的逾越节是主耶稣受难和复活的这个日子。所以我们刚刚讲3月21号前后相差一两天，那个日子过了以后，月亮圆了，那个周末就是什么？星期五就是什么？逾越节，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受难节。我们今天不叫逾越节了，我们叫受难节。星期五、星期天呢？复活节。OK， 那主耶稣是在坟墓里头守了最后一个逾越节，因为我们知道他当时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就是逾越节的那一天早晨，对不对？9点钟。就被定十架了，对不对？到下午他都已经断气了，后来就摆在坟墓里头，是不是摆在坟墓里头？这是那个当时的逾越节的开始，太阳落山就开始过逾越节，所以主耶稣真真实在在的守了最后一个安息的那个安息日啊，逾越节。那个时候在犹太人的习惯里头，星期五晚上开始逾越节，星期六就是他们的安息日。但是新约弟兄姐妹，我们见的安息日是哪一天呢？就是今天，星期天。为什么我们现在把安息日改到星期天了呢？因为我们在这一天庆祝主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这个安息日的今天，新约的安息日与旧约的安息日不一样了。旧约的安息日在星期六，今天呢我们星期天，这就更证明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确确实实是实实在在的影响了，不光是影响了整个大家对这个安息日的看法，改变了日子啊。还有一个就是祝棚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在旷野漂流，对不对？40年他们经常在旷野搭帐篷，所以后来以色列就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也纪念这段时间，所以他们现在的每年呢都要过祝棚节，就是7月15号。这刚刚那段经我没有时间哈，利未记讲得很清楚，就7月15号是祝棚节。那很有意思的是呢，以色列的7月15号呢跟我们的中国的那个8月15是不是有相差一个月啊？是相差一个月，但是中国的闰年是跟那个一论的时候呢就往前推了，论年就是我们多出时间来了嘛。论年，中国的论年呢都是在3、4月份的时候论的，论月。 OK， 4月份一般论月，所以我们一论月呢，我们就跟他的日子是重叠了所以经常呢以色列的祝棚节就是 exactly same day as our 中秋节，很有意思的啊。所以也有很多惊人之处，都是一年当中三大节日之一，我们中国也三大节日，中秋节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对不对？一样的时间，中秋节以后月圆的日子15号啊，15不是15号，正月就是阴历15，都是家庭团圆，因为祝棚节也是家全家住在一起，回想他们历史上在一起啊那个住在旷野漂流的日子，都是欢庆感恩的。但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中国人中秋节都是庆祝秋收的，对不对？以色列人也庆祝秋收，但是呢更重要是那么纪念历史，是纪念历史，就是想想他们过去那段历史。那今天这是那个以色列人庆祝那个祝棚节的一个广告啊， Sukkot 就是他棚子， Under the moon, under stars， 你看这是他们在祝棚搭帐篷啊，就像 camping 一样的啊，全家都要 camping。然后呢我们中国教会很多教会呢也是在那一天庆祝中秋，也是庆祝祝棚节啊，祝棚中秋齐欢庆，神人共圆献感恩，这是一个画面嘛 接着下来，我要说的就是大家都对这个祝棚节和逾越节我们都很熟悉 OK， 因为与我们太关系很相似嘛。但是呢五旬节是我们不太清楚的，所以今天我们稍微讲的要圣灵充满了，你要知道五旬节。五旬节就是50天的意思，在圣经里的第一次记载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50天的时候，他们在西乃山神向他们颁布律法，很有意思的。你去看这个圣经，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3个月的第一天，神向摩西启示说，你要预备好你的百姓，3天以后呢我要来颁布律法。如果你稍微算一下，3个月的第一天，他们第一月离开那个埃及的时候是14号那天，阴历14离开的，对不对？14，然后那个走了14，然后加上那个三十天，第二个月就是多少天？44天，是不是？然后那个到了那个，对不起，我可能说错了，就是到那个摩西跟神约，跟他说好，过几天来那个颁布律法那一天是刚好就是50天，可能是7天，14、15，应该是3天，但是我哪个地方没算对吧？反正就是第50天的时候那个颁布律法。然后第二次记载是在利未记，就初熟节的时候呢，那个初熟节把那个第一捆禾捆献给神有的第50天。但是最后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复活显现40天，然后呢升天有10天，圣灵降临刚好是50天，所以这就是五旬节的来临了啊。圣经里的记载的。那为什么叫五旬节呢？希腊字的那个50 就是 Pentecost， 就是我们今天所美国教会经常说庆祝那个Pentecost Sunday， 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啊 ，Day of Pentecost， 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圣灵降临像火焰一样啊，落在这些舌头，像火焰的舌头一样落在众人身上。那讲了这么多，弟兄姐妹，我要结束。但是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还没完全讲清楚，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圣灵降临，五旬节我们领受圣灵，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临是赐给我们的。那我们怎么能够领受圣灵？那最后我们讲一个那个圣经里头的故事呢，我们超时哈，我们一起来读一段故事，我们起因的方式来那个读一下列王记下这段故事，第2章1到15节，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好吗？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黎莎从基甲前往。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莎，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获取以后，获取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以利亚说，你所求而当得，虽然如此，我未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你必得着。
他们正在走着说话，忽然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趁旋风升天去了。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一地。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就告诉我们怎么领受圣灵。因为这里头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对不对？以利沙是以利亚的那个徒弟，他怎么得到这个灵呢？他那个以利亚就问他这个徒弟，他说你要什么你就向我求，他说我要，他非常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要神的灵充满他，他才侍奉，才有能力。他说我愿感动以利亚的加倍的感动我，他说呢，你求的甚难得啊，甚难，但是呢，如果你今天跟着我的话呢，你就能得到。结果以利沙呢就寸步不离的跟着那个以利亚，最后呢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看见他升天了，但是呢他的外衣掉了下来，是不是？然后以利沙就把自己的外衣撕为两片，就是脱掉了，然后呢穿上了以利亚的外衣。那以利亚的外衣的时候呢，他就穿着以利亚的外衣，他就回去的时候要经过约旦河，因为他们当时经过约旦河的时候有水，但是以利亚把那外衣脱下一打水呢，水就分开了。这个时候以利沙回去的时候呢，他也把他的外衣呢一打水，水也分开了，就他也得到了这种圣灵所赐给他的一个能力。这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啊。那如果你稍微留心一下呢，那个就知道在以利亚带以利沙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四个地方。第一，他们是经过基甲，从基甲起行的，记不记得？如果你注意看呢，从基甲，那基甲是什么地方呢？基甲是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地的第一站，在那个地方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行割礼，非常重要的一件。因为在那个时代，很多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都没有行割礼，第一代都死了，如果他们不行割礼，他们进不了迦南的。所以约书亚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呢，第二代在那行了割礼。那这个基甲的，在某种意义上叫战胜割礼嘛，就战胜肉体，战胜肉体。那我们今天要领受圣灵，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战胜肉体的软弱。如果我原先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那求神拿去我这个旧我，啊，塑造我一个新的品格。这是一个战胜肉体。那第二站，他们来到伯特利。伯特利什么地方？大家一定记得，伯特利是当年雅各逃难的时候，在那个地方睡了一觉。用石头枕着头睡觉，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做了个梦，梦见有个梯子头顶着天，由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耶和华在梯子向他祝福。这是一个告诉我们，那当年那个雅各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把那石头立起来，上面浇油，什么意思？他的枕头的石头横着的时候是做枕头，竖起来呢就是一个建筑物的支撑物， 交由就是圣灵同在。他说昨天晚上他睡觉的地方是神与他同在的地方，那是 House of the Lord， 所以他给他地方取名叫伯特利， Bethel 就是 House of the Lord， 原先那个地方的名字叫路斯，对不对？路斯。所以第二个意思我觉得给我们提醒呢，我们在神的家中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与神同在，学习成长，一起彼此相爱，一起侍奉神，这是我们得到圣灵第二个。第三个呢，他们就来到耶利哥，来到耶利哥。耶利哥是 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地的打下的第一个城，记不记得他们怎么打下来的？他们没有用一开始用那火炮什么东西，没有的。他们干嘛？绕着城祷告，对不对？抬着约柜，七天，前六天每天绕一圈，第七天是绕七圈，结果最后的时候呢，城墙就倒塌了。所以这个是操练我们的祷告和信心的。最后他们过约旦河，以利沙把以利亚的衣服一打，约旦河的河水，河水也分开了。我觉得约旦河，记不记得主耶稣最早就在约旦河受的洗？今天我们受洗的意思就是与主同死同活，就是我们从约旦河出来的人是一个新人。我不知道在我们这边每个人受洗都是在那个水池里头全部浸了，对不对？从你浸下去的时候是一个旧人，出来是一个完崭新的人。我自己，我在普林斯顿那个长老会那个受的洗是点水的 OK。 所以我自己蛮大的一个心愿，就是哪一天有机会去以色列看以色列的时候呢，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到约旦河里去浸一下啊。这个就是这个约旦河浸一下表示是一个更新啊，就穿上新人活出耶稣，就好像以利亚能穿上以利沙能穿上以利亚的旧衣啊，那个外衣一样的。当以利沙看见以利亚升天掉下外衣的时候，就跟新约里头那些使徒们看见耶稣升天，后来主耶稣赐下圣灵是完全一样的。旧约和新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应。说弟兄姐妹，讲了这么多哈，我们怎么被圣灵充满？要敬虔爱主啊，要祷告，要大有信心，要奉献为主，最后呢要紧紧跟随耶稣，就好像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一样。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在这父亲节的时候，你借着撒加利亚这个故事提醒我们要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父亲。当我们能够这样在神面前被神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不光是我们自己，我们全家，我们的教会都被圣灵充满。相信神，你赐给我们当中都有一个清清楚楚神国的美好的一个蓝图和计划，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们领受圣灵啊，同心合一在这里地方为主侍奉神，为主做见证。相信神，你在我们所要成就的就会超过我们的所求和所想。我们每一个父亲，每一个家庭，为我们教会来祷告，求主复兴我们的父亲，兴起我们的父亲，也兴起我们的家庭，也复兴我们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